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4年9月1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4点，北京与港台时间20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乌克兰政府军指控正在东部与俄罗斯入侵军队交战。印度总理莫迪今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香港民主派示威抗议北京拒绝民主普选政改方案。中国八月经济一系列数据表明经济增长乏力。中国被指控在南沙海域加紧建设礁岛。中国3艘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为亚太经合首脑会议安全万无一失，北京开展反恐防暴大检查。湖北十堰发生一所小学遭到持刀袭击恶性事件。山西最大的国营企业总裁被反腐调查。朝鲜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向东海发射一枚火箭弹。巴基斯坦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法国总统奥朗德会见沙特王位继承人阿拉瓦利德·本塔拉，讨论中东与俄制伊斯兰国势力议题。伊拉克伊斯兰国恐怖武装8月一月恐怖杀害1420人。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我们请小山为您播报今天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乌克兰东部战线军事冲突加剧，乌克兰军队与俄罗斯装甲部队在乌克兰境内交战。乌克兰国防部长指控俄罗斯军队侵入在多内斯克与卢甘斯克与乌克兰政府军交战。欧盟要求俄罗斯在一个星期之内改变对乌克兰的军事威胁立场，否则欧盟将启动对俄罗斯新的制裁。中国官方今天表示不赞成欧盟对俄罗斯施加制裁。欧洲联盟首脑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布鲁塞尔开会，要求俄罗斯必须在星期一一个星期全部撤出在乌克兰境内的装甲部队以及地面部队，并且解除在边境线对乌克兰的威胁布防。欧盟威胁将对俄罗斯采取更大范围的经济与金融制裁，不过欧盟没有确定实施新的贸易制裁的时间与具体内容。美国欢迎欧盟采取进一步的强硬立场，但在俄罗斯东部局势并没有缓解的迹象。乌克兰国防部长指控俄罗斯派遣多种部队入侵乌克兰，与乌克兰政府军交战。除了多内斯克与卢甘斯克，乌克兰东部其他城市都出现俄罗斯军队。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欧盟的批评与通牒。普京今天指控欧盟领导人对乌克兰军队屠杀该国东部地区亲俄罗斯居民视而不见。普京昨天还针对乌克兰东部的地位提出新的威胁，建议给予乌克兰东部国家地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今天要求在乌克兰东部立即举行无条件停火谈判。最新的消息说，乌克兰军队放弃了卢甘斯克机场。连日来，乌克兰政府军同亲俄罗斯武装在卢甘斯克机场展开争夺拉锯战。印度总理莫迪今天继续为期5天的对日本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与莫迪举行会谈，除了经济，是否两国联合抗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也将可能是印度与日本首脑会谈的关注议题。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月1日下午在东京原址板迎宾馆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印度总理莫迪访日。欢迎仪式后与莫迪举行会谈，而莫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同时深化与日本及中国的关系。9月1日上午，莫迪与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会谈，就继续推进新阁总理时代的战略伙伴关系取得共识。下午，莫迪又与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茂木敏雄会谈，双方就合作促进日本企业向印度投资达成一致。莫迪此次来访主要目的是争取日本对印度的投资，并引进核发电及新干线等先进设施。日本决定向印度提供500亿日元的长期低息贷款。 但是莫迪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在强化印度与日本的关系的同时，也将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并将参加中国主导的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工作，而日本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定位于与日美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对抗。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今天巴基斯坦数百名反政府示威人士冲入国家电视台，并在军方抵达前干扰电视节目的正常播出。法新社对此指出，巴基斯坦的政治危机正进一步恶化。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伊斯兰堡电稿说，抗议者冲进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的办公室，他们把电线拔掉，没有电源后，正在播送的新闻就此中断。然后抗议者又破坏了电台设备与撕毁挂在墙上总理谢里夫的肖像。半个小时后，军方赶来收拾混乱的场面，不服警方的反政府示威人士倒是没有反抗的，听命军方的指令离去。电视台的节目也随之恢复播出。报道称，近半个月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反谢里夫政府的两大政党不断地号召民众游行示威。这两股反政府势力指控现任总理谢里夫在2013年大选中大规模舞弊，要求他下台。反谢里夫的示威此前和平进行，但至上周六深夜起，伊斯兰堡的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严重肢体冲突。对峙中，警方向抗议者首度发射瓦斯催泪弹，导致三人死亡以及近500人受伤，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巴基斯坦军方于周日晚召开高级别会议，研究当前的形势。军方并在会后发布声明，巴国军方说，在重申对民主支持的同时，对当前的政治危机以及造成大批人员伤亡的暴力性变化表示关注。有专家对法新社说，巴基斯坦有政变的传统，目前的政局混乱令人怀疑军方是否在背后支持反政府人士，以削弱谢里夫的力量，或者是想借此引起动荡，好让军方有借口干预。据了解，巴基斯坦军方曾在六月批评谢里夫对抗塔利班的军事行动不够积极。
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会见到访的沙特王位继承人阿拉瓦利德本塔拉，双方将讨论为应对中东危机以及伊拉克伊斯兰国而将开展的双边军事合作。另外，沙特国王上个星期警告西方国家，如果不立即遏制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发展，那么欧洲以及美国将在一两个月后遭到恐怖袭击。请听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本塔拉将是法国总统奥朗德一周内会见的第二位沙特王子。上周五，奥朗德在爱丽舍宫会见了沙特巨富国王的侄子阿卜杜拉·阿济茨，他拥有巴黎著名的乔治五世豪华宾馆。双方会谈集中在沙特在法国的投资。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位时，法国同卡塔尔交往密切。奥朗德上台之后，法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越走越近，而沙特同卡塔尔是中东地区的两大竞争对手。不过，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恐怖攻击的威胁却是两国决定不计前仇携手合作。卡塔尔因被指控支持穆斯林兄弟组织而遭到海湾地区多个国家的谴责。今年三月，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巴林三国纷纷召回了他们驻卡塔尔的大使。不过上周六，以上三国以及科威特、阿曼以及卡塔尔的外长分别汇聚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城市吉达，六国一致达成协议，宣布该地区目前的首要威胁已经不再是穆斯林兄弟组织，而是伊斯兰圣战组织。沙特国王上周五在会见西方外交官时表示，倘若不及时遏制伊斯兰圣战势力的扩张，那么欧洲在一个月后将遭受恐怖袭击，美国 可能在两个月后遭受攻击。英国上周已经提高了恐怖预警的级别。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温床，瓦哈比教派是伊斯兰逊尼派中的原教旨派。911恐怖攻击事件中，19名攻击分子中就有15人来自沙特阿拉伯。沙特因此担心恐怖分子返回沙特本土。况且科威特一位观察家向法新社分析说，圣战思想不仅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等国被付诸行动，而且在海湾其他国家也根深蒂固，一触即发。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四表示，美国还没有制定针对伊斯兰国的策略，呼吁要同海湾盟国建立同盟。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近日内出访中东，海湾六国呼吁美国尽快明确反伊斯兰圣战同盟的具体内容。
在香港出席人大常委会政改决定简介会的常委副秘书长李飞，从8月31日抵达香港到9日开会宣讲香港政改决定，期间不断遭遇抗议浪潮，即学民思潮多个成员31号晚上试图到李飞下榻的酒店请愿，而与保安人员发生争执。1日的宣旨大会又有立法会全体泛民议员起身抗议和退出会场，会场外有一群热血公民组织的成员试图进入会场向李飞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需要释放胡椒喷雾器驱散。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海良报道，多个流亡海外的六次民运分子以及中国意见人士王丹、王军涛、苏小康等9月1日发表一项声明，他们将发起行动为战中港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行动包括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联合全球各地华人，动员各国议员以及原诺贝尔奖得主，组成全球推动战中港人获诺贝尔奖连线。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在北京发布报告，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1.1， 比七月中国相同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下跌了 0.6 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市场预期。早前多家经济预测认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可以达到 51.2， 经济评论认为这一下滑表明中国经济成长动力减弱。中国被指控正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加紧建设礁岛，扩大海上多用途设施，除了在马比尼礁上建立小岛，还在南沙群岛内的自由群岛上对三个礁岛进行扩建。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坚持在边界问题上岛屿才拥有权利，礁岛却没有。日本位于那霸的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今天指控中国三艘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海域，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发现中国海警船三艘于1号的上午10点相继驶入了钓鱼岛附近的海域，航行约两个小时以后驶离，这是中国公务船今年第21次驶入钓鱼岛，上一次是在8月24日。中国是今年亚太经合首脑会议的东道主，随着峰会确定11月10日召开的日期临近，中国也开始部署各种安全防备措施，以保证峰会安全万无一失。北京除了开展无预警反恐演习，还将对各种恐怖主义暴力威胁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防范大检查。湖北省十堰市发生一所小学遭到持刀袭击恶性事件，三名小学生被砍死，另有6人受伤，行凶者跳楼死亡。有关小学生死亡人数说法不一，当地有报道指出有6人死亡。中国山西官场震动，第一波省委书记换人之后，山西的反腐风暴扩大涉及国有企业。山西省总资产排名第一的晋能集团董事长刘建中和总经理曹耀峰被曝近日被带走调查。由于山西盛产煤炭亿万富翁，官场与金钱勾结丑闻多次爆发，评论说山西反腐中官员与国企领导人落马者将不会就此止步。晋能集团董事长刘建中与被称为省部级高官杀手，甚至还有决定官员任命的地下组织部长能人山西首富张新民关系密切，张新民因涉黑唆使杀人、骗贷、洗钱、巨额赌博、行贿偷税，甚至操纵法司法买卖卖官等多项指控，已经于8月4日被逮捕调查。 伊拉克政府军加强对伊斯兰国恐怖武装的进攻势头，政府军在什叶派民兵的支援下攻占了早前被伊斯兰国武装占领并盘踞两个月的亚美尔利城，这也是伊拉克政府军数月以来的最大的胜利。政府军准备将反击战线扩展到各个地区。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题目是明斯克停火谈判之际，乌克兰东部战事又起。
各位听众，就在俄罗斯、乌克兰、欧安组织以及乌东分离分子即将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行谈判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再度呼吁交战方立即停火。路透社莫斯科消息称，拉夫罗夫表示说，我期待今天的谈判能够首先达成无条件的立即停火。今天早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批评欧洲领导人纵容乌克兰军队针对贫民区的军事行动。据法新社报道，普京指责乌克兰军队直接将矛头对准老百姓聚居的地方，但许多国家，欧洲当然也在其中，却故意视而不见。他还同时批评乌克兰拒绝政治对话。稍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则回击，称俄罗斯发动直接公开的侵略，并指俄罗斯的行为急剧改变了乌克兰政府军与分裂主义武装之间的力量平衡。眼看着乌克兰危机陷入死胡同，法新社引述乌克兰军方说，今天一早，乌克兰部队在东部城市卢甘斯克机场与俄罗斯坦克又发生战斗。昨天，乌克兰边境管理局对路透社说，一艘乌克兰巡逻艇在临近滨海亚速海的工业城马里乌波尔遭到攻击，已知两名船员失踪，救援行动也已展开。不久后，亲俄分离主义叛军承认发动攻击。据悉，人口50万的马里乌波尔距离俄罗斯边境约50公里。基辅当局认为，叛军沿亚速海岸发动的最新一波攻击背后有俄罗斯的支持。路透社分析也说，这是乌东持续4个月以来的冲突首次移转到海上。此前，德国曾经表达对俄罗斯在并吞克里米亚后企图建立一条国土走廊的疑虑。昨天星期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立即就乌克兰东南部地区的国家地位召开会谈，引发不少质疑之声。普京的发言人虽然随后澄清说，这并不意味着俄方现在支持乌克兰分离武装为他们控制的地盘寻求独立。他说，若是将此视为普京主张把乌东地区独立列入议程，绝对是错误的解读，因为他只主张基辅当局与分离组织之间举行具包容性的会谈。据俄罗斯通讯社报道，普京在俄国远东地区播出的电视访谈节目上说，我们必须立即展开实质会谈，讨论乌克兰东南部社会的政治组织和国家地位等问题，目标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普京第一次提到国家地位言论，随即被西方媒体解读为暗示支持乌克兰反叛分子的独立要求，这一点莫斯科之前从未公开承认过。俄罗斯一直仅主张乌克兰在中央集权的联邦制度下给予俄语系的东部地区更大的权力。专家指出，普京这项谈话可能被乌克兰和西方视为无意中泄露了心事，他们都担心俄国已经秘密地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打定主意要在乌克兰东部扶植成立亲俄的国家。同时，西方也注意到普京最近再度使用沙皇时代的新俄罗斯一词来称呼乌克兰东南部几个地区。 普京虽然一再否认俄国派遣正规部队进入乌克兰作战，但亲俄的武装部队表示有许多休假的俄国士兵自愿参战。另外，北约组织曾在一周以前表示说，俄罗斯有超过1000名部队进入了乌克兰边界地区，还集结了20000大军。包括俄罗斯专家在内的许多分析都认为，普京想在乌克兰东部创建一个小国，如同俄罗斯在前苏联共和国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的做法。面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强势，目前欧洲和美国正在为可能进一步制裁俄罗斯做准备。另外，北约将在9月4日在英国举行2天峰会，届时乌克兰危机将是讨论重点。乌克兰总统已表示，他等待盟友能够在北约峰会上对乌克兰提出实质性的协助与相关重要的决定。以上是耀文解说，由夏荣编播，感谢瑞丽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一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纷纷以国内新闻为重点，其中大多数日报将报道重点聚焦在刚刚结束的社会党夏季会议上。法国社会党今年的夏季会议在党内气氛较为紧张的背景下召开，肩负着总理重任的瓦尔斯在周日举行的闭幕会议上发表讲话，力图缩小党内分歧，却并不打算改变其执政方针。此外，解放报和十字架报分别在不同版页刊出有关中国的报道。首先，十字架报以短信方式报道了香港泛民主派举行集会，反对北京关于香港政改方案的决定。报道说，继北京决定保留对香港地方选举的控制权之后，香港占中运动组织昨天宣布将履行关于导致金融区陷入瘫痪的诺言。中央政府昨天宣布将在2017年通过普选方式选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但必须遵循2个先决条件。候选人数将不得超过3人，且这3名候选人均需获得半数以上选举委员会的选票支持。候选人还必须是爱国人士，主张中国的领土统一，并尊重北京确立的路线。此一消息一经宣布，主张自由选举的香港泛民主派阵营便立即作出回应，宣布将积极行动起来，将金融区陷入瘫痪。立法会议员汤家华面对电视摄像镜头眼泪汪汪地表示，这是香港民主运动最令人痛心最黑暗的一日。香港学运领袖周永康认为，人大的决定完全不能令人接受，他说这是专制，我们没有办法，只能斗争，必须回击。香港民主党领袖林慧卿则将香港目前的处境与朝鲜相提并论。此外，十字架报在经济企业版页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数字企业借助国内市场迅速崛起，成为网络巨头的情况。该报特派北京记者在报道中指出，成立仅3年时间，小米手机就在今夏悄然占据了中国手机销量第一的位置。与此同时，纽约华尔街正在迫不及待地期待着阿里巴巴的上市。中国企业正在震撼全球数字市场的说法，其实只是一种轻描淡写。中国企业已不再满足于抄袭或为别家企业生产，他们借助于广阔的地方市场，投入大量资金，从事研究与革新，创立新产品，规定新标准，研发新的经济模式，在与业界巨头展开竞争中崛起。这些基于全球领军位置的企业的一个共同点是，在走出中国时，瞄准的目标首先是那些经济正在崛起的国家，去赢得巴西或非洲国家新的中产阶级。此外，解放报以日本印度抗衡中国的壁垒为题，报道了印度总理莫迪到访日本，试图为共同利益加强双边关系的消息。报道指出，这是印度总理首次出访，莫迪本次抵达日本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足以显现这2个亚洲大国首脑会晤的重要性。面对中国的日益扩张和军事化，东京和新德里表现了对共同利益的忧虑。 除了经济议题外，有关中国的话题显然占据重要位置。无论是阿鲁纳恰尔邦还是钓鱼岛，日本和印度均与北京存有领土主权争议。北京与东京基本处于外交冷战状态。亚洲研究中心专家狄蒙柳强调认为，日印双方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表示出共同的关注。习近平上台以来，这种立场进一步加剧。印度总理莫迪则希望能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找到一种平衡。他借助到访东京向北京发送信号。报道注意到，习近平在未来数周起身造访印度之前，已于六月份向新德里派出特使。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周西主持的北京话题，跟您谈中国大妈在先波兰多地性博会成抗日反美的秀场。
北京话题，
在不久前举行的大连国际成人展上，显现了惊人一幕。当两名日本 AV 女优刚刚闪亮登场之时，人群突然爆发，几十名市民将提前准备好的臭鸡蛋如同雨点一般砸上去，日本 AV 女优通身上下及会展现场一片狼藉。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据金阳网的报道，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两名日本女优只能在尖叫和嚎哭声中狼狈离场。在现场，人们一边扔臭鸡蛋，一边还齐声高喊爱我中华，揪出支持成人展背后的贪官，以及女日本鬼子滚出中国等口号。部分市民还展开提前准备好的步标，勿忘国耻，绝不让日本女优污染大连。随后，几十名参与扔鸡蛋和喊口号的市民被警方带走。由于此前在西安、哈尔滨、天津等地连续遭遇市民抵制，本次大连性博会的主办方严加防范，专门在会场门口增加了安检透视设备，但即使做足了准备，也没能防止住中国大妈们将数百枚臭鸡蛋带入场内。据了解，那些在国际成人展现场向日本 AV 女优扔鸡蛋者人数众多，有组织、有行动，还有统一口号。况且，考虑到此前国际成人展在国内多个城市连续遭遇市民抵制，如果抵制闹事者系同一群体的某些人所组织，则构成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寻衅滋事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理应依法予以严惩。对此，有分析人士点评说，这些人打着所谓爱我中华、抵制色情等幌子，有一定的迷惑性，其实他们的行为跟抵制色情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该成人展属于色情活动的话，则根本不可能通过官方的审查并公开举行，更不可能还有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了。作者乔治峰的文章说，这些人的过激行为跟此前发生过的砸车烧店暴行一样，同爱我中华更是八竿子打不着，并且在日本做 AV 女优也不见得是多么丢人的事儿。最起码人家是自食其力，也顺应了某些人的人性需求，比起那些坑爹的贪官污吏和无耻奸商要强得多。如果有人试图借抵制日本 AV 女优而故意闹事，或试图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则不仅偏激，还是极端不自信的表现。泱泱大国的国民，总不至于连个衣着单薄的日本女人都要利用吧。与此同时，也有评论写道，先是中国大妈们在西安的性博会上公开发表演讲，痛斥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及亡我之心不死等，随后又跑到天津来摇旗呐喊，称性博会这东西是洋玩意儿，跟咱中国的仁义礼智不符合，表面上是宣传文化，实际上就是贩卖色情。这帮子大妈真有全国各地跑场子的意思，买黄金、炒期货、广场舞，永不疲倦的中国大妈们正在用他们持久的战斗力展示着中国人民终于吃饱饭了，甚至有点吃饱了撑得慌的精神状态。作者马青云的文章说，对此有网友让我写文章反驳一下，但我觉得跟中国大妈们不用讲道理， 谁试图跟其讲理的话，实际上才真是上了他们的圈套。大妈们巴不得有个人关注一下他们，这样才能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所以我在这里并不想反驳中国大妈在西安和天津信博会上的演讲内容，而是想聊聊那些反对信博会的为什么又是这帮子老太太。首先，中国大妈们退休之后，凡是喜欢参与社会群体活动的，其实大多单纯善良，容易被调动。反对信博会不过是他们被人利用的表现。比如说，好多搞传销的、卖药的、搞融资的，所瞄准的对象都是中国大妈。他们既是有闲阶级，又是有钱一族，同时还是最善良单纯，却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头脑简单的一批人。这正好给了那些骗子以可乘之机。好多骗子给大妈们洗脑，一洗一个准儿。好多中国大妈因为当年社会环境的原因，受到的教育程度很低，很容易被骗子下手。马庆云的文章又说，就拿反对信博会这事儿来说吧，中国大妈们向来喜欢做传统道德的卫道士，你只要给他们稍微洗洗脑，说信博会传播色情文化，没准还会勾搭你老公和女婿呢，就能忽悠他们去捣乱了。不过中国大妈们也分两波，一波是显然脑瓜不够用的，被人家骗了还到处给人家做新闻靶子用，另一波呢，显然是觉得自己的智商高得不得了，不出去骗骗人，对不起自己当年吃亏上当摸爬滚打所学到的那些宝贵经验。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乌克兰政府军指控正在东部与俄罗斯入侵军队交战。印度总理莫迪今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香港民主派示威抗议北京拒绝民主补选政改方案。中国八月经济一系列数据表明经济增长乏力。中国被控在南沙海域加紧建设礁岛。中国三艘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为亚太经合首脑会议万安全万无一失，北京开展防恐防暴大检查。湖北十堰发生一所小学遭到持刀袭击恶性事件。山西最大的国营企业总裁被反腐调查。巴基斯坦政治局势恶化。法国总统奥朗德会见沙特王位继承人，讨论中东与遏制伊斯兰国势力议题。伊拉克伊斯兰国恐怖武装八月一个月来恐怖杀害1420人。现在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主题是法国专业人士呼吁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
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总理瓦尔斯在本周末刚刚结束的社会党暑期大学闭幕式上强调拒绝实行经济紧缩政策，但是法国政府财政赤字多年持续超标，政府在9月需要向议会和欧盟提交新的财政预算。法国专家和企业人士提出要发扬法语圈优势，重振法国经济。在拉罗谢尔举行的社会党暑期大学闭幕式上，法国总理瓦尔斯表示，我爱社会党，他的充满激情的表白似乎缓解了在场的不团结的气氛。外界分析，瓦尔斯的长篇演讲也是为了平息社会党内对政府即将推出的预算的不满。包括经济部长、教育部长和文化部长在内的三名内阁成员也因为反对政府实施紧缩的措施，公开和奥朗德唱反调，引起法国政坛地震，导致政府改革
三名部长被撤换。瓦尔斯此次讲话口头上表示政府拒绝经济紧缩政策，但是有分析认为法国政府在即将推出的政府新的财政预算案上没有太多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瓦尔斯不再把企业与国家对立起来，他呼吁企业实施责任契约。瓦尔斯本周三在参加法国企业雇主协会会议上发表的演讲表示，我爱企业，再次强调法国经济重新增长第一步就是需要支持企业，获得法国企业家的欢迎。瓦尔斯也呼吁包括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责任，振兴法国经济。大家知道法国连续九个月失业率居高不下，最新一次的统计法国失业率超过了 10%， 让奥朗德提出的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的承诺无法兑现，而且奥朗德政府无法指望由于世界经济大环境的普遍好转带动法国经济的增长，从而提高就业减少国家赤字。特别是长期以来包括萨科齐在内的法国多届政府违反欧盟财政规则，让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不仅对法国不利，也对欧洲经济的复苏造成了负面影响。法国前经济部长和企业家布雷顿表示，法国从2008年以来财政赤字超过了 3%， 就是法国人花费比收入高出了 25%。 截止到8月中旬，法国财政赤字额突破了2万亿欧元的大关，也就是平均每个法国公民承担的债务额超过了3万欧元。特别是从今年一月以来，法国财政赤字增幅达到了 4.7%， 增加额超过了900亿欧元。又由于本年度第二季度法国经济增长为零，法国政府已经放弃了此前设定的预算赤字目标。欧盟的28个成员国中，法国属于违约的少数5个国家。如果法国政府不采取紧急改革措施，法国是否会走向如同希腊和意大利面对的严重财政经济破产危机呢？他认为法国政府需要采取结构性改革措施。欧盟已经多次批评法国，要求法国实施改革计划，刺激经济增长，降低企业税，让赤字缩减到欧盟允许的范围内。瓦尔斯也在讲话中重申，法国减少赤字的节奏需要符合法国经济发展状况。如果欧盟央行决定用欧元贬值来带动就业，那么法国企业家需要在投资、雇员薪水等方面做出努力。但是在未来的15天内，就是分别在9月12日和13日，法国政府需要向议会和欧盟提出新的财政预算草案，这将是对法国瓦尔斯新内阁的考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在8月26日向奥朗德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提出了53项建议。阿塔利特别指出，
La France a trois moteurs de croissance majeurs. D'abord, c'est une grande puissance économique, industrielle, agricole.
法国恢复经济增长主要有三大优势。法国首先是经济大国，在工业和农业等多个领域继续占有优势，而且法国人口没有出现老化现象，法国人对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生育率没有下降。另外，法国是欧盟建设的主导国家之一，欧盟是世界上经济大国。最后，还有法国拥有世界上讲法语国家的优势。
Et le troisième ensemble dans lequel nous avons un avenir extraordinaire, c'est la francophonie.
阿塔利在报告中指出，加强世界上讲法语国家间的合作，继续推广在世界上的法语教学，从而加强讲法语国家之间的经济和交往的合作，还有大力发展如旅游业、信息产业和医疗等行业，建立和发展更广泛的讲法语国家的实力，发扬法国在讲法语国家中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带动经济的发展。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题目是法国专业和企业人士敦促政府经济结构改革。接下来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第二个专题节目，也是由罗拉主持，法兰西万象跟您谈法国阿勒尔国际摄影节。
法兰西万象。
各位听众，在今年的7月7日到9月20日，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举行了第45届国际摄影节。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名叫张克纯的摄影师获得了新发现奖。本台采访了张克纯摄影师。张克纯，您好。
你好。
请问您这次来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带来了什么作品呢？
是我从09年到13年开始拍了一个黄河，就是沿着黄河拍摄了一组作品。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您的代表作吗？它的题目是什么？然后让没有机会去阿尔勒的人有个亲体验的感觉好吗？
我其中一张叫煤厂里的佛像，是在中国宁夏银川的一个地方拍摄的。这个是一个在一个采煤厂里面有一座被遗弃的一个佛像的一个头，然后还有他在身边，就是周围生活的人在生活在旁边。这个佛像它其实有个故事，因为在背后有一座山叫贺兰山，它里面有一个挖煤的老板呢。然后在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他就出家了，然后他就在那个山里面修了一个寺庙。在寺庙前，其他的采煤厂老板就捐了一个大的佛像，有90多米高。然后为什么在那个采煤厂里面有一个这个佛像，是大佛像呢？佛头被遗留在这个地方就不要了，就扔到这个采煤厂里面了，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在中国现实里面比较超现实的一个景观。
还有另外一张作品，一个人在一个沙丘上，给人的感觉也是挺令人难忘的。
是在腾格里沙漠，当时在沙漠里面，他们把黄河的水抽到那个沙漠里面，然后去每天去植树，去种树来治理这个沙漠，就他每天浇水到树根上面。
那您怎么拍的这两张照片呢？
我是带了一个大的一个大画幅的一个相机，然后骑着我的自行车，然后一个折叠的自行车到当地，完了沿着再走上一两个月，然后再回到成都，然后再出发这样拍摄。对，我就是在当地就架好我的大的老的相机，然后对，我觉得就是适合我的东西，我就会把它拍下来。
您用的是什么相机呢？
是德国一个林哈夫的4×5的相机。
是你拍这系列呢，就给人感觉就是有点雾蒙蒙，你怎么形容你自己拍摄的风格呢？
其实这种天气在中国还是比较平常的，然后就是我想尽量让寻找这种比较平淡然后比较安静的一些景观，然后来尽可能来营造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氛围。但是这些往往在这平静的氛围下面又会隐藏着一些我觉得就是不安吧，这是我的一个风格吧。
你能具体的说一下就是你这一系列叫什么名字吗？
英文就是 Yellow River， 就是黄河。
李念，你怎么想起来就要去拍黄河上这些作品呢？
因为是在2008年，当时我第一次到那个河边，然后是我是拍另外一个项目，然后到那个黄河边，是因为每个中国人其实对黄河都还是有他的感受在里面，然后因为他作为中国的一个母亲河嘛，然后我当然也是一样，因为所以说我就回到家以后，我就想一直在沿着这条河再走一走，再去拍一点东西。因为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还是想用摄影的方式来去呈现一些东西。所以到后面我就着手准备这个事情，一直到2010年我就开始对沿着黄河就走拍。
张克纯，您是80后的摄影师啊，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怎么走上摄影师这条道路的呢？您是否学过摄影呢？然后什么就是吸引你想让你去做摄影师呢？
因为我最早是学画画的，从小，然后大学学的也是广告艺术设计，就是然后到后面，因为我是一直喜欢摄影，到最后我觉得还是想在工作的选择上，我觉得我更喜欢摄影一点，所以说我就选择这条路，慢慢我就转过来，到现在我就成为一个职业的摄影师。
你主要拍摄的主题是什么呢？是风景吗？
这个不一定，其实这个摄影作为就是我目前主要还是以景观为主。
您来阿尔勒参加第45届国际摄影节，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因为这3年之前我当时在参加了一个阿尔勒在北京的一个活动，然后当时我想要是能到阿尔勒去参加一下摄影节就太好了，但是到3年后今年然后我真的就到阿尔勒。我觉得阿尔勒因为给我感受还是很好，因为它作为一个最老的一个摄影节，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摄影节，它呈现它的专业性，然后还有就是多元化的一些状态，我觉得都对我感受都挺深的。还有就是阿尔勒本身风景也挺好。
你获得阿尔勒是国际摄影节的新发现奖，你可以讲讲这个奖是怎么回事吗？
这个奖它是每一年就是 找了五个策展人，然后每个人推荐两名摄影师，然后最后来在阿尔勒做一个展览，然后最后来推出这个奖。因为当时我觉得我能参加摄影节，我觉得都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我也没想到会得这个奖。就当时包括颁奖的时候，我也没有做太多的准备。我到阿尔勒当天，因为我带了一些画册，当天就签售的时候很快就没有了。然后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喜欢我的这个系列，很多人也对我就是表示都还是挺喜欢这个系列的。
你想未来怎么发展呢？
我会肯定会坚定我这条路的，就一直往下走。因为在中国做摄影师，做职业摄影师还是挺比较艰苦的，所以这样会坚定我的一些信心吧。我会继续往下走。
你可以具体谈一下为什么在中国做职业摄影师比较艰苦呢？
主要还是做艺术类的摄影的话，因为它不介入一些商业的拍摄的话，你就收入啊各方面就会挺少的，因为在拍摄在支出经费就挺少的，然后你家庭啊各方面都会开支也挺大的，所以说你一方面要维护这边，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艺术道路，我觉得这个挺艰难的。
那你能说说你的艺术灵感从哪儿来的吗？
因为我不是专业学摄影的，也对，所以说我还是从书籍啊，然后网络啊这些，然后其他一些成功的摄影师给我一些启发啊，这些都有。其实在拍摄之初的第一两个月，对，我会在外面有时候走上一个月，到最后我都一张照片都不会选，没选到我的这个系列里面来，因为也会受到一些困惑，然后包括纠结，甚至是说想放弃都有这种心态，所以说这种算是我的感受到一些东西吧。
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坚持下去呢？或者是什么力量让你还是要走下去呢？
自己觉得还是想，对，既然已经开始了，我觉得就还是想有一个结果，让它这样延续的走。
大家知道著名的画家梵高曾在阿尔勒古城停留一年多，他创作了300多幅油画，还在这里割掉了自己的耳朵，住进了精神病院。现在这所医院已经改建成梵高纪念馆。其实法国南方小城阿尔勒地杰人灵，法国时装设计大师拉克鲁瓦就出生在这里。在2014年第45届阿尔勒摄影节期间推出个人展，向阿尔勒的女性致意。另外，每年七月阿尔勒都举行国际摄影节，继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好手。爱好摄影的朋友也可以自由地在这里参加展览。阿尔勒也成了摄影交流的天堂。今年7月7日至9月21日举行的第45届阿尔勒国际摄影节和往年一样热闹。阿尔勒的整个城市举行多场不同的活动，向公众推出将近50个展览。不仅有老前辈摄影师雷蒙德巴东的展览向公众展示从战争纪念建筑到教堂在内的4万张快照，而且年轻艺术家的展览也格外引人注目。2014年阿尔勒国际摄影节还首次展出英国摄影师大卫巴利拍摄的人像作品，他也是摇滚伦敦系列的拍摄者。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兰西万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中国摄影师张克纯接受法广的采访，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杨梅主持的体坛动向，跟您谈普拉提尼为何放弃竞选国际足联的主席。
体坛动向，
听众朋友， 国际足球界巴西世界杯足球赛以来延续了两个多月的悬念，上周终于尘埃落定。法国足球明星、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上周宣布放弃竞选国际足联主席的意图。此一消息虽然对接近普拉蒂尼的人来说并非出人意外，但对今年六月曾经在巴西倾听普拉蒂尼演说的人来说却不免有些令人费解。普拉蒂尼在巴西世界杯开幕式以及闭幕式上都强调说，他反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明年连选连任。他说他认识布拉特已经多年，并且多年来一直支持他的工作，但是他将不会支持布拉特再度参选。他说因为国际足联需要更新，而2011年布拉特就曾经表示这是他作为国际足联主席的最后一次任期。既然普拉蒂尼做出了上述声明，国际体育界人士就纷纷猜测足球界人气最旺的普拉蒂尼可能会宣布参选。就在普拉蒂尼宣布放弃参选的同一天，美联社还猜测说普拉蒂尼很可能会借在摩纳哥举行的欧洲冠军小组赛抽签仪式的机会正式宣布他将参选国际足联主席的消息。那么普拉蒂尼为何决定放弃参选国际足联主席？我们综合各方媒体的报道向大家做一个综述。法国世界报特派记者引述多位欧洲足联以及国际足联观察人士的话说，普拉蒂尼之所以放弃参选是因为他绝对不是布拉特的对手。虽然布拉特2011年曾经许诺将不再参选，但看来今天布拉特并没有退位的意愿。虽然他目前已是79岁的高龄，因为虽然国际足联中势力最强盛的欧洲足联支持普拉蒂尼，但是现任主席布拉特却已经赢得了国际足联下属的六个大洲足联中的五个足联。中国媒体透露说，布拉特在今年的世界杯之后给各大洲以及各国足协发放了不菲的奖金。虽然他并没有提出要求这些足联对他进行支持，但是明眼人心知肚明，这些所谓的奖金就是布拉特笼络人心的方式，所以布拉蒂尼赢得选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外，布拉特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国际足联工作，并且长期担任国际足联的秘书长，对国际足联的运作规则了如指掌。因此，欧洲足联多名成员都警告普拉蒂尼避免同布拉特一比高低。一位观察家向《世界报》评论说：“普拉蒂尼是一位十分聪明的人，他只有在稳操胜券的前提下才会宣布参选。事实上，作为当今足台的两大巨头，普拉特与普拉蒂尼两人之间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两人之间的暗斗却是波澜汹涌。世界报介绍说，普拉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对普拉蒂尼领衔规划的2020年欧洲杯足球赛提出批评的同时，还打出了以情动人的感情牌。他向瑞士媒体表示，他与普拉蒂尼两人的职业生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98年，就是在普拉蒂尼的推动下，他决定参选足联主席。他同普拉蒂尼一家都有交情，他不相信普拉蒂尼会同他兵戎相见。此外，布拉特还借有关卡塔尔涉嫌行贿获得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举办资格的报道给普拉蒂尼抹黑。英国星期日时报今年6月1日报道说，亚洲足联前主席卡塔尔人穆罕默德·本·阿曼向媒体透露说，卡塔尔为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曾经向世界足联的成员交付了500万美元的贿赂。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日又报道说，普拉蒂尼在2010年11月份，也就是国际足联投票表决的前夕，在爱丽舍宫秘密会见了本·阿曼。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也参加了他们的会晤。对上述指控，普拉蒂尼并没有做出否认，只是回答说他是国际足联中唯一的一个公开表示投票支持卡塔尔的成员，他的行为绝对透明。一位熟悉此一事件的观察家向《世界报》透露说，普拉蒂尼在上述事件中无可指责，他不是一个听任他人指使的人。萨科齐曾经企图操纵他，但他并没能如意。同英国媒体的上述报道相呼应，美国纽约市前检察官也向国际足联递交了报告，要求国际足联对将 2018年以及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的举办权分别给予俄罗斯以及卡塔尔的前后经过作出调查。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本月将出台相关的调查报告，届时普拉蒂尼在卡塔尔获得世界杯举办权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许将水落石出。世界报补充说，普拉蒂尼的儿子罗朗·普拉蒂尼还是一家卡塔尔体育用品公司在法国的老板。听众朋友，今天的体坛动向向大家介绍的是欧洲足联主席普拉蒂尼为何放弃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小山播报的最新消息。
朝鲜今天上午10:30左右，在慈江道龙陵附近地区向半岛的东部海域方向发射了一枚疑似短程导弹的飞行物，射程约达220公里。朝鲜此次发射短程飞行物事先没有公布禁航区，这也是北朝鲜第一次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向东海发射火箭。据韩联社报道说，朝鲜发射的飞行物可能落在了朝鲜半岛东部的海域，这是朝鲜第一次在距离中国边境仅有60多公里的慈江道龙陵一带发射短程飞行物。从飞行物的轨迹来推测，该飞行物很可能是新型战术导弹或者是飞毛腿导弹。韩国军方已经加强了警戒，并在分析该飞行物的种类、朝鲜发射飞行物的目的。据悉，朝鲜慈江道龙陵建有地下飞毛腿导弹基地。今年以来，朝鲜一共发射了18次飞行物，这一次距离上一次8月14日时隔18天，这也是韩国与美国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结束以后，朝鲜第一次发射飞行物。朝鲜从2月21日到今天，一共发射了108枚中程短程飞行物。三星期前，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抵达首尔，展开5天访问的时候，北朝鲜朝外海发射5枚短程火箭。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乌克兰政府军指控正在东部与俄罗斯入侵军队交战。印度总理莫迪今天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香港民主派示威抗议北京拒绝民主普选政改方案。中国8月经济一系列数据表明经济增长乏力。中国被指控在南沙海域加紧建设礁岛。中国3艘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为亚太经合首脑会议安全万无一失，北京展开反恐防暴大检查。湖北十堰发生一所小学遭到持刀袭击恶性事件。山西最大的国营企业总裁被反腐调查。巴基斯坦政局恶化。法国总统奥朗德会见沙特王位继承人，讨论中东与遏制伊斯兰国势力议题。伊拉克伊斯兰国恐怖武装8月1月恐怖杀害1420人。朝鲜在与中国接壤边境地区向东海发射一名不明飞行物。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20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为您播出一首法语歌曲，是由咖喱所演唱的《Qui se soucie de moi》，谁为我忧虑？我们的节目也全部结束，在这里祝。祝福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Derrière la porte, j'entends rigoler. Je connais ton rire, ma chérie, je te sais. Qui se soucie d'un vieux presque fou. Derrière une porte, son orgueil à genoux.Le souffle d'un chien mourant derrière la porte. heurte empoisonné, agonisant. Hier j'étais chez moi, la serrure est déjà changée. Qui se soucie d'un chien sans collier? Qui se soucie de ça? Qui se soucie de ça? Qui se soucie de moi? Peux-tu entendre la chanson qui trébuche de ma bouche comme un alcoolique moribond, qui titube dans un cimetière, qui cherche sa couche là où il n'y a plus de nom? Qui se soucie de ça? Qui se soucie de ça? Qui se soucie de moi? J'essaie de sentir mon enfant. Je n'ai plus la force et le diable m'escorte. Qui se soucie?